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宇恩。
我是凯莉。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善牧良言这节目的直播呢，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基督徒的品格，或者说在信仰与生活的连结当中我们的体会。今天呢，我们继续要来探讨有关于热忱这个品格。上一次呢，我们已经透过讲义做了很多的说明，今天呢，我们要更多的是透过圣经的经文还有我们实际生活的体验啊，因为往往有些时候呢，我们听了很多的道，但是呢做不到啊，这就麻烦了。
听到做不到。
对，这个每一个小孩都知道，但是到老了都做不到，这一辈子就这样荒废了哈。那我们的信仰不应该是这样，我们可以有一些品格的教导，更重要是我们来看圣经当中人物的一些见证，然后我们自己在信仰生活当中可以体验。所以今天的节目铺排呢，在上半段呢，我们会先提到圣经当中的一些教导，那后半段呢，我们会多一点就来分享我们自己啊，在实际的对经文的回应也好，或对自己的生活当中或工作上面的回应。好，那我们先来看圣经当中讲到热忱，一定有很多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
云彩般的见证人，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有提到说，在热忱这个品格里面，我们要重视每一件工作，不管是台前幕后的都是很重要的。那在圣经当中的大卫呢，在撒母耳记上30章，他们去打仗的时候，打完了之后呢，大卫他给看守兵器的人跟真正上战场去打仗的人，他们的战利品是平分的。就是他说上阵的人得多少，看守兵器的人也得多少，应当要平分。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他很重视每一个工作，不管是真正上到战场或是在后方看守兵器，他是一样重视他们的。
这个观念在我们工作上面或实际在服事上面，往往有些时候我们也要有一个体会。因为大卫带出这样一个信息来，就是说打仗看起来在前方打仗的一定是这个杀敌比较勇猛的，比较冒着生命危险的。那当然等到打赢的话，那战利品应该他们应该第一线的应该收更多，对不对？可是大卫的想法不是，因为大卫说你在前方在征战没有错，当然冒着生命危险，可是后方如果没有补给不到位的话，你前面再怎么勇猛，这场战争还是失败。
就是一个团队的概念。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呢，大卫是看重每一个细节的。我们在讲到品格的时候是讲到说每一个细节，你不能说只顾大的小的就放掉了。每一个细节你都看重，所以在后方补给也好，或甚至说他们在运输当中，我们中国人古代常常说那还没打以前要先送粮草到前方去。你等到那个大军前行的粮草不先到位的话，你到那边当场就饿死了，不要打仗，光饿就饿得受不了了。所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大卫提醒我们啊，在每一个事情当中，前方征战拼了命，后方你不要说看守兵器就没事，他们也必须要有热忱尽心的在这个工作上面。
非常重要。
所以不管是在看得见的地方的工作，或是在背后默默做没有人看见，即或是这样的工作，我们也需要保持我们的热忱。
是
因为我们刚刚聊到大卫，他是一个很善于征战的一个常胜军。那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万军之耶和华。
是。
在这个地方呢，讲到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历代志下32章2-8节。这个地方其实是讲到西西家，他勉励全百姓不要灰心，他说了这句话，因为神会为他们征战。
没错。所以呢，
就是不要因为挫折气馁。
这就是看出来我们在征战当中可能自己力不能胜，怎么看都打不过对方啊。当然不是要靠蛮力啊，但至少在西西家王这一次事件当中，他知道举国上下是打不赢的，可是他知道可以来依靠神。他有一个热忱，知道找对方向，找到帮助者。 其实后来几个犹大王他们很糟糕，他们去找别的国家的那个兵力来帮忙，就不去依靠神，最后南国就灭掉了，北国也是。
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我们在生命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绝望哦，没有盼望，但是我们却忘记了我们还有一位可以寻求的盼望，就是那位带给我们希望的神。
是，所以呢，很多时候热忱里面可以带出能量，正能量就是有盼望，因为我知道我依靠神，就能够有这样一个信心持续下去。好，这也都是在看到历世历代这些圣徒们他们所表现出来。好，我想圣经不仅仅有些人物啦，其实还有很多的可以提醒的，还有哪些呢？
比如说像刚刚啊，不止我们能够有盼望，我们还能够去为别人打气。像约翰福音14:12就有提到，耶稣他鼓励门徒只要信他就能做大事。所以其实热忱他应该来讲不只是说我能够定睛在我的目标，然后我不失去我的指望跟盼望，最重要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团队，我还懂得要帮别人加油打气，因为当我为别人加油打气，别人也为我加油打气，
是
我们这个团队就被建造起来，
这个热忱就感染起来了。
嗯，
那当然如果让主耶稣来帮我们加油打气，那肯定气更足了。
哇
跟我们彼此应该在主里面还是可以互相的支持。
对，
主耶稣也很特别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新约的福音书里面看到主耶稣常常去医病赶鬼啊，行神迹奇事，那一般来讲都是被动的，就是有人来求主啊，你可怜我，我瞎眼了，主啊你可怜我，我生病了啊，要医治我。但是主耶稣有主动过，在这个约翰福音5:1-9记载有一段是说到主耶稣是主动的去关心医治那个毕斯大池旁边的瘫子，问他是不是想要痊愈。
嗯，
啊，所以热忱是主动的，不是等人家来找上门来，等人家找，当然这是被动的，还至少肯做，有的时候是更积极的。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主动的关心有需要的人。在生命记也有提到要关心寄居者还有孤儿寡妇的需要。
嗯，这方面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是常常会碰到的，有一些比较弱势的，
嗯，
比较是我们讲说在社会里面算是比较边缘的，他们生活上比较辛苦的。而我们蒙受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或许说不是说很富有或很有财富，但是当我们有余的时候去帮补，那是在主里面，我们说在主里面彼此相爱，更需要呈现出来一个美好见证。而这个帮补不是被动等到人家来要求，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肢体彼此之间都认识，知道谁是谁，家里面有什么事情，那个要主动的关心的热忱去帮助他们不是说一定要给钱啊或怎么样，但至少那种关怀是可以到位的。
嗯，
啊，这是我们基督徒能够做出来的生活见证。
嗯，没有错。其实在圣经里头的路德记里头5:13这边就讲了波阿斯他是如何照神的心意来厚待路德。
嗯，
因为路德在那个时代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一个外邦女子。
对，摩押女子。
对，他非常忠心的跟随他的婆婆回到了婆婆的故乡。然后波阿斯他是一个犹太人，而且他是一个大，对，他是一个大户。那他还是很像是学习神的怜悯恩慈来厚待路德。然后像刚刚袁牧师提到的，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在主里面互为肢体，我们也是要经常聚会互相鼓励，而且凭爱心行事。这个在希伯来书10:19-20就在这边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教导。
嗯，没错。但我们在这种照顾孤儿寡妇当中来讲，波阿斯他其实做了一个更特别，就是他超过律法的要求。
嗯，
等于说他那个收割那个麦子的时候，田边的角落不要把它收割干净，
是
要让孤儿寡妇去拾取。
嗯，
他甚至还叫他们的工人把整捆的麦子抽下来，让他去捡。
嗯，
啊，这就是啊，这就是热忱啊，热心的这个接待。好，这都是在旧约里面。新约呢，有没有一些教导或是一些人物的？
在新约当中，罗马书的12:11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那这里说到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想在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服侍主的机会。这是我的父亲给我们一段放在床头前面的经文哦，就提醒我们要殷勤不可懒惰，然后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那我后来会思想说，诶，其实不是每一件事每天我们 都在教会当中服侍，但是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其实可以是为着服侍神而去做的。
嗯，这个很明显的就白纸黑字说要心里火热，就是要热，要热忱啊。但是问题是不是随便做啊，你要清楚知道是服侍主。啊，我在
为主而做吗？
要啊，对，我想说，有时候我大概也拿这句话告诉我们家孩子，你要好好在家里面做家事。当然，这是家里面成员应该有的热忱哈。可是还有一个很清楚，就是我们心里火热，服侍主更需要心里火热。
嗯，
啊，在家里面我们要共同的彼此热忱，但是在服侍主上面更应该是这样。啊，好，那事实上我们知道，在整个人生的际遇当中来讲，最热忱的当然首推我们说是耶稣基督了。
嗯，没错，
为了拯救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啊，这个爱是无法可比拟的。好，我们就来听这首诗歌，歌名叫做《十架上的爱》。
我总是不能明白，你为何不会松开手，总在我无助的时候对我说你还爱我。我总是无法想象耶稣为我死在十架，我的罪如此的深，但你的慈爱显得完全，不会忘记认识你的那天，你拯救我脱离的一切，我是如此不配，你爱何等甘甜，没有你我生命不可主，我爱你，生命献上给你，为你而活，生命才有意义。主，你为我而死，我只愿为你活，不会放弃，永远不分离。总是无法想象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我的罪如此的深，但你的慈爱显得完全，不会忘记认识你的拯救我脱离的一切，我是如此不配，你爱何等甘甜，没有你我生命不可能完全，主，我爱你，生命献上给你，为你而活，生命才有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本周金句：
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我是善牧良言节目主持人袁哲善，与您一起反复思想存记神的话。
你现在收听的是善牧良言，我是凯莉。
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雨恩。
刚刚的这首诗歌谈到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对我们的爱，其实他里头就讲到说，他不明白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这种爱，就能够想见耶稣对我们的那种热忱有多么的热忱。
嗯，命都摆上了。
没错。
是。好，感谢主。我们其实在讲到热忱的时候，主是我们最好的榜样。那实际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是不断的来彼此可以交流来分享的。
我们需要去回应耶稣对我们这一份这样子热忱的爱。当我们领受这样一份爱的时候，求主也给我们这样的热忱，被他来更新。
是。我们还没有被要求说热忱到命都不要摆上，这个实在是命都要给他摆上，这是一个很大挑战。但事实上热忱真的是可以感染而且彼此能够服侍的。好，那还是谈一下圣经当中有哪些甚至可以帮助我们直接在服侍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体验的。
我想到的是旧约当中的利百加，当亚伯拉罕差遣他的仆人去为以撒找他的儿媳妇的时候，利百加他不但是给这位仆人打水喝，他还说我也给你的骆驼打水喝。这是亚伯拉罕仆人的祷告，然后其实他也没有叫利百加做这样的事情，他却愿意多走一里路，多为那个仆人，已经很累的仆人，连他的骆驼也一起打水给他喝。我想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需要等别人来提来请我们帮忙，如果那是我们举手之劳顺手就可以帮忙做的事情，也许我们也就可以顺便的帮忙做一些什么，在我们能力范围许可的情况之下。
是。所以这个利百加很有意思，他当然是照顾那个外来的，他先让老仆人有水喝，那但是呢他更到位更进一步，因为知道骆驼也需要水喝。好，那也因为这样才能够嫁给啊以撒，对你老婆说这个就是我主人要的啊。当然姐妹不要为了嫁人才那么热忱，应该平常就应该热忱。好，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哈。还有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就可以经验或者是经文给我们的帮助。
嗯，像在罗马书五章一二节他就讲，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其实这就是我们在主里面能够享受到的喜乐。
嗯，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在服事上面，在实际体验当中，我们不仅仅是讲到经文上面解释跟应用，事实上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就可以去操练啊。当然我刚才有点开玩笑讲说语言要更多的啊热忱，这样可能会找到婆家。
好像也不只为这件事情。我觉得人就是不断需要被更新的。
没错。当我们愿意去关心别人的时候，其实就是增加我们这个这个别人的好感或认知嘛，哈，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自己呢，我觉得，在我的信仰当中，我觉得这个热忱呢，会常常是因为做一个牧师已经服侍惯了，这很多时候就本来就应该就是你去做的，所以会有一个问题出现，就是，热忱会降低，在上一次我也讲过说，很多时候我有经验，所以我就没有那么大的热忱，没有主动的去关心或者别人的需要。像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经文里面会提到耶稣是主动的去医治别人。那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做传道同工的会有一个盲点，就有点像当年使徒行传所记载，使徒们他们就专心祈祷传道为事，就忽略了那些说希利尼话的寡妇他们的需要。那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热忱，就是去鼓励别人能够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当时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说，成立了一个就是要选执事们来管理饭食，使那些寡妇们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 所以这也给我一个提醒，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热忱是什么？我们的热忱常常就是我很热心的去做，就忽略了别的东西。
嗯，
好，那我在这个像使徒行传也好，或者像主耶稣主动去医治啊，关心这些需要的，给我一个提醒，就是我应该多一点要不要忽略到这些方面的需要。
而且如果是时间有限、能力有限的话，也许也可以感染，把这个热忱传给别人，请其他人来在这样的事情上面照顾。
对对，因为你知道你关注那个部分了，然后你去邀请别人的时候，别人就说牧师看重这件事了，对不对？那大家都在这件事情当中可以更专注一点。
好，火热服侍主。
对，在这个火热的过程当中，不是一个人去做，或者说只有某一个人他可以去做，我们都不能做。其实这种火热，这种热忱是可以带动的，大家一起来做的。好，还有呢，在圣经当中，我相信可以有很多的人物可以提醒我们，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在现实的提醒是什么样的一个应用呢？
我觉得有的时候害怕会浇熄我们的热忱，会让我们不敢去面对问题，面对事情。所以呢，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人，他们能够不怕困难，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真正依靠的是谁，他们知道失败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胜败都在神的手中。在历代志下的20章，有摩押人、亚门人还有米乌尼人都要来攻击约沙法，攻击犹大人。那个时候呢，约沙法他害怕，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定义寻求耶和华，并且在犹大全地宣告要禁食。然后神的灵就在会中对亚哈西说，使亚哈西对众人说这样一段话，就是告诉他们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
是，
我想有的时候我们去做很多的事情，我们能够勇往直前，能够尽力去做，不害怕失败，我们很需要知道说，其实胜败在神的手中，不是我们多努力多不努力就会失败或成功。今天就算我们再努力，上帝没有祝福，其实我们也不一定会成功。
没错，
对。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体验当中来讲，我们最终的那个热忱的根源是来自于神。
嗯，
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努力很拼命了，但是还是没有效果，那个最终的那个目的还是要看到是跟永恒有关。
就像是约书亚，
嗯，
他带领以色列人攻进迦南美地，
是
他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得地为业，这也是神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这当中呢，我们在民数记的27章15到23节就可以看到，其实神是拣选心中有圣灵、被圣灵充满的约书亚，能够接续摩西的职分，就带领了整个以色列人进入了他们的应许之地，得地为业。
嗯，所以我们也真的在信仰生活当中啊，不是说圣经只是一个旧约的故事或新约的历史，而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经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信仰跟生活是能够连结的，不然很多时候我们讲热忱可能就跟社会上的一般推动的热忱，公司企业他们也希望他们员工热忱，
嗯，
但他热忱的目的是什么？增加工作的效益，让公司营运会更好，赚更多的钱。
嗯，
那就像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一样是盖一栋房子，那个工人的想法跟看法。我们如果只是为了养家活口，不错了，至少我们是很忠心的。可是没有看到那永恒的价值的时候，那个热忱某一个程度，我自己的感受会比较降低的。为什么？因为觉得说就每天过一样的日子。可是如果可以跟永恒连结的话，那个就不一样。所以今天基督徒在讲热忱的时候，跟一般市面上或是一般社会上，你公司行号里面这些机关企业的主管的或是所谓的董事长的总经理，他们都希望员工热忱的，但是热忱的目的是什么？为公司效益。
嗯，
但我们做基督徒在人家公司里面，或当然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我们的服事那个热忱是目的是什么？是因为跟神有关，我的热忱能够见证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有清楚的目标跟方向。
嗯嗯，
好，所以当我们谈热忱的时候，不要说，哎，那大家有的单位企业也在讲热忱啊，哦，有的好热忱啊，你知道，在商业上，一大早在门口要喊，你知道，
精神喊话，
对，我是最好的，我今天要表现最好，然后大家还举手，还喊话的，好热忱啊，
要冲高业绩、
哦、冲高业绩，我是第一名，给自己喊口号，给自己加油打气。但是那个目的是什么？那是今生的，是今生的。有时候我听完都觉得鸡皮疙瘩，觉得嗯，哎呦，有那么厉害吗？啊，这个是精神喊话嘛，对不对？要大家喊口号或什么。但是世俗的人都这么热忱的，我们服侍神的人是不是也应该这么热忱？哦，如果不热忱，就是照讲义告诉人，不热忱就叫什么？
冷漠。
哎，真的，我们在如果在教会里面，如果在服侍神不够热忱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表现出冷漠。然后你知道，一群基督徒如果在教会里面都很冷漠，还没信主的人来看到这教会，你觉得他感觉是什么？就是冷漠嘛。好，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盼望，即使环境不好，即使可能外在的物质上面不够，可是如果大家都有热忱的时候，还没信主的朋友来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什么？热忱。有盼望，这是从哪来？从神那来的。好，所以当我们讲到热忱的时候，说不定我们也可以看到传福音需要热忱。
嗯，
啊，但传福音不是需要热忱到一个到大街小巷随便抓人来，就说啊，你要信耶稣啊，不信耶稣还下地狱。这有点智慧上的要需要调整，而是真正热忱就是感染出来，让别人可以看到我们基督徒因为热忱的关系是有什么，有盼望，
还有喜乐。
嗯，并且我们再复习一下就知道，热忱是什么？能够持续的，能够去感染的，有目标的。好，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或者有什么要做见证的吗？
我觉得自己很被激励的，就是在短宣队当中会看到，在开拓教会的传道人，他们真的是看到一个神国的蓝图，所以他们在带领每一位刚刚进来的人的时候，其实他是怀着一个未来的盼望，是你未来就是这个教会的精兵战将，所以我要好好的栽培你，然后是很热情的带着这些出信的人也一起来参与在福音的预工里面。那我觉得自己还蛮被这样的一个感动激励的。那在后来我学习去鼓励感染别人的经验呢，我想要分享，就是有的时候也许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不会这么快的收到很多的回应，但是愚人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会可能有机会分享给身边的人，或是透过帮助我们的合听义工，我们会知道对于一些节目有一些什么样正面的回馈，我会把它转达给相关的主持人。那有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会很被鼓励，会成为他们极大的动力的，尤其是在他们可能当下还没有收到回信，或是还不知道这个节目这样的调整有什么好或不好的地方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只是这样子简单的传达了一句话，或是告诉他一小段的文字，但是他是很被鼓励的。
嗯，这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前面做节目，后面再帮我们合听或是帮我们做审稿的，都是一起同得奖赏。
好，
这是一样的热忱。好，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交流跟回应。欢迎收音机旁的朋友弟兄姐妹，你也对于在信仰生活当中有关于热忱方面的有什么体验，欢迎您来信跟我们交流。节目进行在这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宇恩，
我是凯莉，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拜拜。
是你的